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5号，公元2007年3月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乡心中传授菩提节；加勒敦州称达赖喇嘛若圆寂，西藏问题更难解决；美国维斯康星州制定西藏日，纪念三日抗暴运动；印度南部展开西藏自由和平徒步游行；介绍西藏传统所有等节，卷安卷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六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静园中，向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信众讲授了佛教经典《本生经》，并特别为即将返回西藏的藏人传授了菩提节。达赖喇嘛于今天在春季春发会前行法会上开始信众，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多发善行，共同为世间佛法利他精神而进行努力。达赖喇嘛表示，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每年的藏历1月15号都在举行着各种佛事仪轨，其中包括讲述佛祖释迦牟尼俗世信传本身经。但这次与往年不同的是，由于部分经历藏人因签证日期有限，无法听完全部的春季传法会，因此在今天特别传授菩提节，希望经历藏人要认真学习和领悟佛教教义，并多发菩提心。达赖喇嘛将从明天星期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静园中主持为期10天的春季传法会。这次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讲授印度佛教大师吉天菩萨所著的《汝菩萨心中和》，第30达赖喇嘛索南讲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解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勒敦州称达赖喇嘛若圆寂，西藏问题更难解决。下面请听点击面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敦州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如果圆寂，西藏问题更难解决。根据亚洲周刊昨天报道说，加勒顿柱向亚洲周刊指出，达赖喇嘛早已经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并一直争取通过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来寻求西藏真正的高度自治。但是北京一些领导人违背了1979年邓小平与加勒顿柱本人会见时所达成的共识。加勒顿柱说，达赖喇嘛是唯一可能修补汉藏民族裂痕的藏人。有人认为达赖喇嘛一旦圆寂，西藏问题就能解决，但到时连对话的人都没有。为解决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问题，从1979年邓小平邀请加勒顿柱赴北京商议解决西藏问题，至今已经有28年。在28年来，加勒顿柱经常穿梭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递讯息，互通咨询，但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拉开的汉藏共荣、邀请达赖喇嘛早些回国和谈的序幕，后来的当权者却一直没有突破。加勒顿柱希望中央政府信守诺言，继续邓小平设计的路线。去年5、6月起，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分裂的声音越来越大。加勒顿柱表示他很惊讶，邓小平先生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藏中代表还没有到谈判桌上，有人已经说出什么都不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已经撇开了邓小平先生同加勒顿柱本人达成的共识。加勒顿柱强调，达赖喇嘛不谋求西藏独立是真实的，但是中央政府还有人指责他，这与当年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西藏政策相比较，现在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倒退了。现年79岁的加勒顿柱最后指出，他坚持了28年，如今已经年事已高，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加勒顿柱于1928年生于西藏安都地区，1939年与年幼的达赖喇嘛及家人前往拉萨，1944年他赴南京，在中央政校学了5年的政治与历史。从1979年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任职，并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此后多次访问北京。2002年7月离藏50年后，首次对西藏进行了访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维斯康星州制定西藏日，今年暂时抗暴运动。下面请听各方的报道。
美国维斯康星州议会在本周4月1日通过表决制定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将今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制定为西藏日，并将举行纪念活动。这项决议案是由维斯康星州议会的约巴里斯和布拉克为首的部分议员在本周2月27日提出的，一是支持西藏问题和纪念为西藏独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男女英雄。威斯康星州议员约巴里斯在议会中表示支持和赞扬藏人为自由付出的努力。他指出，威斯康星州议会同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及其流亡藏人有着良好的关系是值得高兴的。巴里斯强调，美国国会决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授予美国最高奖金质奖章，显示了对达拉喇嘛主张通过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认同和赞赏。他还指出，今年的3月10日是中共完全占领西藏的48周年纪念日，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和大批藏人在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现在每年仍然有2000到3000藏人从西藏流亡。在这48年当中，几十万藏人遭到中国政府的屠杀以及虐待与监禁，因此威斯康星州议会要纪念这一特殊日子，并要关注西藏目前悲惨的处境。威斯康星州议员巴里斯在议会中指出，我们将在西藏30自由抗暴日上纪念在逃亡途中遭到中共边防人员枪杀的年仅17岁的西藏尼姑格桑朗措。他说，这只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对藏人实施虐待和折磨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因此我们要支持西藏人的自由斗争，并祈愿和平能够结束中共的暴力行为。另外，威斯康星州议员斯本萨·布拉克也在议会中指出，在他所在地的难民当中许多是西藏人，他们的斗争是通过非暴力进行的，这也是世界的榜样。因此这项决议案是寻求西藏尽早获得自由的一部分，并希望这将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僧人的带领下，位于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区的150多名西藏僧人于今天早上9点钟聚集在印度南部麦索城市人民广场上正式举行了麦索至班加罗尔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印度卡纳塔卡邦文化部部长马哈德·普拉萨德、麦索印藏游协会长、西藏青年会副会长、西藏妇女会代表、麦索西藏学生、当地印度民众、外国游客和媒体记者等约200多人参加了活动开幕仪式。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文化部部长普拉萨德在仪式上高度赞赏了西藏僧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西藏人民的自由展开的各项活动，并承诺他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活动组织者之一普普桑朱祥本台表示，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共停止污蔑达赖喇嘛，尽快解决藏中问题，立即释放第11师班城格定区基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通过铁路向西藏派遣大量移民，同时要求驻藏汉人立即撤走，并呼吁印度政府为首的国际社会就西藏问题上提供政治援助。普普桑朱表示，参加徒步游行活动的西藏僧人高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印度圣雄甘地以及第11师班禅喇嘛的相片、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利用高音喇叭一路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并且向路人散发有关传单。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据了解，麦索至班加罗尔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将于下周6日 全球举行西藏三十扛包纪念日之际，在终点站班加罗尔举行集会后闭幕。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酥油灯节君王秋巴，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藏历新年15号，也是西藏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我们藏语称之为君王秋巴，也就是酥油花灯节。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大成经院里，摆放着由印度西藏夏密院6名僧人用1个月的时间制作的酥油花灯，上面是用酥油绘制的佛陀释迦牟尼化身佛示现一生经历的12件大事，也就是儿女降世、入住母胎、圆满诞生、少年喜戏、受用飞卷、从家出家、行苦难行、驱金刚座、调伏魔君、成正等觉、转妙法轮和入大涅槃，就是佛陀的12项成道时。这些用酥油制作的精美佛教图案吸引着无数的观众排着长队前来朝拜。雪域西藏的酥油花灯节开始于1409年，由于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正月15号拉萨举行传召法会时陈列各种贡品，隆重纪念释迦牟尼佛示现神变、降伏邪魔的日子。从此以后，人们便延续宗喀巴的做法，在每年的藏历元月15号百花天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地变成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在西藏没有沦陷之前，每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八角街的4周，这一天晚上都要摆上5彩酥油塑成的花卉图案和人物鸟兽。西藏人民从4面8方纷纷涌到八角街游玩和观赏酥油花灯，各寺院的僧人和民间艺术家用本地盛产的酥油和色彩制作出精美多姿的酥油花盘，以及千姿百态的天女，还用酥油花再现出各种神话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花鸟和景象，精彩的图景、多姿的灯花往往会吸引上万民众，民众在酥油花灯下狂欢起舞，彻夜不眠。但是自从中共武装入侵西藏之后，如今在八角街去观赏酥油花灯对藏人来说已经是历史传说了。然而位于印度北部著称小拉萨的流亡藏人主要定居点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今天不仅点亮了无数的酥油供灯，还在特制的木架上塑造了精美的佛陀释迦牟尼12项成道时的人物图案。从中午2点开始，前来朝拜的民众络绎不绝，把大成经院围得水泄不通。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美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鲁元气赞。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甚至于每一个人，大家都很重视教育和知识。好比你们是从亚洲来的，在亚洲不管是经济也好、教育也好，各方面的成长速度都非常的快。比起以前古老的社会，现在几乎每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已经增长得十分快速，非常的好。但是纵使我们受过这么多的教育，就代表我们内心都一定是快乐的吗？不一定。很多有钱有知识的人，他们的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的人有思想，这个思想会造成我们内心的痛苦。人的智慧比畜生道更优越，以这一点来讲，我们是占了优势，但是我们却被这个优势欺骗了，而造成内心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钱有知识的人还有内心的痛苦呢？因为我们缺少了内心的调伏。因此纵使有了钱、有了知识、有了学问，但是因为缺乏内心的调伏，所以造成内心的痛苦，这痛苦一直源源不断。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吉美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鲁元气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